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同样的，在这个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呢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要传递的是正确的用药的观念。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要来认识的是老年人的记忆杀手阿兹海默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药师照护委员会的主委，也是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的黄志伟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主任你好。
伟华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早。提到阿兹海默症哦，这个老年人的记忆杀手，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它就属于失智症，是不是？
对。我们讲失智症其实它分很多的形态，那其中阿兹海默症大概占了60%-70%、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那其他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失智症也许还有类似血管性的，血管性的就是比如说像中风，或者一些特定的一些脑部的伤害所引起的，那当然我们比较在意的还是这种大家很容易会碰到的这种跟我们的老化有关的，
是
这种形态的失智症，这个我们常见的就是叫做阿兹海默症。
是是，所以主任提到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话，它就是属于老化所造成的一个失智症，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哈，但是很多人哈可能会把阿兹海默症，的一个病人，他看到从他身上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记忆衰退，或者说认知功能的一些失常，会跟老化直接是把它画上等号，其实这两个是有程度上面的差别，那我们常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说对于老化，如果老人家，我们看到我们对于他做所谓的记忆的一个测试，那他可能不容易会记住我们测试他要去记住某一个物品，但是如果是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呢，他不只说你是忘了你测试的这一项物品，他甚至他刚刚你刚刚有帮他做过测试，他都忘了。
短期的记忆他就忘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刚刚的事情发生的事情才发生了，他就忘记了。
对对对，那另外就是说老化所造成的这个记忆力的衰退，他有可能事后他突然会想起来。可是阿兹海默症的病人，他可能事后就完全忘记你刚刚讲过的话，或者他自己刚刚做过的事，他会完全忘记，所以这个会有程度上面的一个差别。
是
常常那个我们会觉得说老人家碰到这种情况，他就有点像是老顽癫啊，老顽固啊，都用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可是有时候要比较仔细去观察他，是不是真的他其实是已经有疾病的状态了，这个其实到医院去其实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检查。
是是，所以在医院当中是如何的去做一些的测验啊，针对这样子老是属于正常老化还是属于失智的老化呢？
一般来讲最快的一个检测，大概的一个检测的方式会经过一些量表，比如说一些比较简易的智能的量表，或者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认知障碍，或者记忆力 衰退相关的一些筛检的一个量表，
嗯，
它会有很多题目，
嗯，
比如说这个我们讲说所谓的认知功能的一个衰退，
嗯，
它可能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些这个定向感，或者说计算能力这些它其实都会丧失，所以可能那个医生可能会简单的问一下这个病人说，欸，你知不知道你现在 是在什么地方，
嗯，
那可能正常的人他会讲说，欸，我今天我是来医院，
嗯，
来哪一家医院看哪一个诊，
嗯，
那但是是阿兹海默症的病人他可能讲不出来，另外常常讲的这种数简单的数学的运算的问题，可能就会叫他从100减七，减第一个七是多少，我们可能就会算嘛，93，这减七是多少，然后就每一个减七这样一直减，但有些如果不太会换算会算数的这个老人家可能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些评估，这是有这些都是有固定的一些量表，
是是。刚刚主任提到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我们问长辈朋友就是你现在在哪里啊，他如果答不出来或者是答错的话，或者有点像是答非所问，是不是我们就要特别的去警觉到，就是他怪怪的了？
对，这个其实就是说，如果到医院去，这个在门诊，其实刚我提到的这些量表，它就有很多的题目，它会很快的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
嗯，
它评估的一个面向就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记忆力，或者说是一些对空间的判断，或者说对时间的判断，这些都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题目来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评估。
是是，如果这个是属于失智的老化，然后你忽略到了，你以为它是属于正常的老化的话，我们也会担心说它会造成了就是没有及早的去做一些的就医，可以延缓失智的一个退化的情形，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这个判定是非常的重要的。
当然当然，对，尤其这个疾病，在治疗上，当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它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你这个这样的一个疾病，你不能期待说你透过什么样一个好的药物你就可以把它治疗好，通常以药物的治疗来讲，主要是针对它的一些症状，那比如说他有一些认知功能相关的一些衰退的问题，那透过一些药物，那可以让他的一个症状有一些改善，甚至说阿兹海默症的病人通常他也会伴随一些比如说忧郁的问题，或者说是在这个容易有一些产生一些幻觉，在比较后期的部分，初期大概会以记忆力的衰退是最容易看得到的症状，但在你到比较后期甚至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刚刚讲有幻觉啊幻想啊，这个就大概就是已经到比较这个中重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
哇，
这时候你可能需要用的药品，可能就会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除了抗忧郁的药品，抗焦虑的，甚至所谓的抗精神病的药品都需要用上来，
是是。所以目前在治疗失智症的部分，其实它并没有所谓的这个特效药，所谓的那个对症下药，其实没有，它只是针对它出现了哪一些的症状，针对那个症状去做一些的解决而已。
对对对对，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讲阿兹海默症的治疗，我们常常会让这个患者有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药物治疗不是唯一啊，其他很多所谓的非药物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一些方式那这个就会去，就是说即使如果我们不是真的罹患阿兹海默症，一般人其实你透过这些方式也都可以达到这个疾病的一个预防，就是说怎么样用药物以外的方式来帮忙，这个其实非常重要，要去推广的一个观念。
是是，我们知道现在失智症的一个运转的时钟是越来越快速的，而且是每年好像似乎都一直不断的在去做一些的增加哦。
对，
而且现在我们是属于这个老化的人口是非常高的，已经进入这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
是是，
所以我们对于失智症的部分不只是在罹患失智症的患者来说要去做一个延缓的治疗 疗，其实我们要推的是在前端的一个预防，对不对？
对对对对，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失智症的人口，
嗯，
其实在未来这个是非常急速的在增加，
嗯，
那以目前台湾啊，就是说到去年107年12月底，
嗯，
目前台湾的一个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大概是将近27万人，
嗯，
这个大概占我们总人口数的大概 1.2%、
嗯，
那也就是说在台湾每84个人就有 一位是罹患这个失智症，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其实在往后在未来的五年，它会有更明显的一些增加，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在推所谓的长照 2.0，
是，
长照 2.0 其实很重要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去照顾的族群就是失智的这些老人，
嗯哼哼哼，
那刚刚另外讲到预防的部分，大概我们有一些方式，可以 来做的，就包括第一个，可能我们要鼓励老人家要培养兴趣，
是，
也许我们常常讲的一些比如说像琴棋书画，那甚或是打麻将也可以，这些你可以去刺激你的脑部活动的这些活动的一些兴趣，你尽可能要去把它培养出来，不要说常常就是待在家里面，那这个不这样子的一个兴趣的一个固定的培养，绝对可以达到延缓病情的一个效果，
是，就是要有一些的活动，
对，
对不对？然后呢有动脑的一些的机会，对不对？
对对 对
可以这么说，
对，
因为像我知道很多的一个失智症的一些的机构都会有一些的像那种家园或者是一些中心，就会让长辈朋友在那边打打麻将，
对，
或是做一些手作，手动一动，这样子，
对对 对
缝纫，他们也做拼布，
对对对，对，这些固定的兴趣跟活动，其实都很有帮忙，
是，
那另外就是说该培养的一些固定的运动习惯，这个也非常重要，
是，
那运动的部分，可能包括说我们每个礼拜至少要让自己有2到3次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运动习惯，
这是针对我们一般人也是一样，
对，
对不对？
对，
好，避免到了老的时候跟失智症可能一不小心就有一些退化的一个情形了，
对，那这样的一个习惯另外有一个好处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老人家另外别的其他可能罹患的疾病问题，包括像三高，
对，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三高的问题运动有没有帮忙，其实也有帮忙，所以运动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我们讲说很好的一个治疗处方，那如果我们有效的去预防我们本身这个所谓三高问题的发生，对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来讲也可以有很大幅度的一个降低，
因为三高也是失智症的罹患的风险哦，
对，
它也是其中一个因子哦。
对，尤其这个其实是有很明确的一些研究的一个数据有做出来的，包括说比如说像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是持续比较高的，你 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家，他糖尿病本身它就是容易罹患失智症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因子
哦，
对对对，
好，另外就是之前我们提到了另外一种失智症，就是血管型的失智症，它就可能是中风引起的。
对，
如果有三高的情形的话，
也容易中风嘛，
对不对？它就是血管型的失智症，对不对？
对对对，就刚刚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高血脂的问题，你如果血脂高，你当然很容易就会有你的动脉会硬化，血管会比较狭窄，那这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家，可能他相对的也比较容易罹患中风，那中风我们刚刚又讲，他可能 又会容易罹患他这个所谓的血管型的失智症，
是，
所以这些老人家的一个疾病问题，我们其实有时候仔细去思考，你可以预防的方式其实都很像， 嗯，哦，你包括说比如说像饮食，
嗯，
哦，饮食的部分大家要做的其实也很类似，
嗯，
哦，以失智症的预防来讲，哦，我们一般来讲会建议所谓的地中海的饮食，
嗯，是，
哦，地中海饮食大概就是说我们会鼓励多吃五谷类蔬菜，哦，另外像豆类啊，哦，这个坚果，哦，橄榄油，
嗯，
哦，那肉类一般会建议就是说以这个鱼类跟海鲜为主，
哦，鱼类跟海鲜，哦，
对对对，大概这样子的一个饮食，哦，
嗯，
大概也是会对于我们失智症的一个风险，哦，是可以，嗯，有效的来降低，
是是，其实地中海型的一个饮食，它就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对不对？
对，
嗯，所以同样的就可以去降低罹患失智症的一个风险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常常在 很多不一样的管道，
嗯，
在跟老人家提醒，或者说希望他们要做的这些日常的一些保健，
嗯，
其实它同时都可以去预防到很多我们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是是，哦，我发现刚刚在主任的分享当中，我们单单谈到了一个失智症的一个预防，我发现它要跟其他的疾病是一起谈的，它都有相关的耶。
对，
像我们把三高控制好，还有这个血糖控制好，然后规律的一个用药，不只是对于你现在的一个疾病去做一些的控制，是以防到后面的时候可能有失智症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发生。
对对对，
嗯，
那像用药的部分，哦，
嗯，
大概我们常常可能要注意的部分就是说你目前用的药你有没有一些副作用，嗯，对你来讲是比较困扰的，嗯，
是，
比如说我们就阿斯海默症，最低限一定会用到的药品，
嗯，
就是所谓的这个乙烯胆碱酶的抑制剂，乙烯胆碱酶这个酶它是做什么用呢？我们这个在脑部，我们的整个神经系统它要能够正常的来一个运作，它会跟很多的神经传导物质有关，
嗯，
其中有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叫乙烯胆碱，
哦，
这个跟我们这个认知功能可以正常的睡醒是有很大的关系，
哦，
那乙烯胆碱酶它就会去破坏这个乙烯胆碱，
嗯，
所以我们所以这个科学家大概就是很聪明，他就设计了一个药品，他是可以去抑制这个酶，
嗯，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乙烯胆碱就不容易受到破坏，
哦，
那这一类的药其实大概就是针对我们这个阿斯海默症患者，在一些症状的一个改善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第一线的一个用药，
就是特别针对记忆力退化的部分，是不是？
就记忆跟认知
的部分，
对对对，因为，哦，阿兹海默症的病人，
嗯，
我们透过一些影像学的一些检查，
嗯，
其实会发现到他很多有一些神经细胞都是萎缩的，
嗯，
比如说像海马回，
嗯，
海马回大概是主要是管的就是我们不管是长短期或者是长期的记忆，
嗯，
那另外像这个大脑的皮质，
嗯，
大脑的皮质大概就是跟我们一些认知功能，有一些很大的关系，这两个部位大概我们从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嗯，不管是这个电脑断层，或者是这个核磁共振，
嗯，
大概都可以看到这些神经细胞都有很明显的一个萎缩，
是，
啊，这个萎缩基本上你没有别的药物可以说，欸，你去用了之后可以把让这些已经
萎缩的部分
萎缩掉了再长回来，
不可能，
目前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特效药。
那我们是不是这些的药只是控制它萎缩的部分不能长回来，但是不要再继续的萎缩，
对，
就只能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哇，那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真的在失智症的部分要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去做一些的治疗。
对，
我们能够控制住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些失智的长辈他的生活的品质才能够去维护好。
对，
我觉得我们的照护者的部分也能够去减缓一些照顾上的一些的负担。
对，当然，
对不对？
就所以很多疾病现在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早期预防，
嗯，
早期治疗，
嗯，
好，这样子才能真的让我们的老人家他、嗯、他即使说诶他需要跟这些疾病他要共存个20年、啊嗯、甚至30年的时间，
嗯，
啊，但是他可以很有效的去避免一些可能的一些伤害，
嗯，
然后可以提升他的一个生活品质。
是是，所以我们的家里头有长辈朋友的，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的长辈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些的征兆的时候，
对，
我觉得比较保险比较安全的方式，我们就去就医做个检查会比较好，对不
对？
对
对对，尤其初期啦，
嗯，
就是说以阿兹海默症来讲，初期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我们讲记忆力的衰退，
嗯，
哦，这个衰退我想其实如果是你周遭的一个亲人，哦，我想如果你常常关心他的话，你会注意到他这个衰退的情形有没有别于以往，
嗯，
好像是最近特别严重，
嗯，
哦，这时候可能就要有一些警觉，
嗯，
哦，所以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一般的老化，
嗯，
跟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所谓的记忆力衰退的这个情况其实不太一样的，
是，
对，这个 是其实是可以区别的出来的，
嗯哼哼。但是如果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有那种判断错误，哦，会有一些的怀疑的话，其实我们是不是保险起见就直接就医请医生来做个判断？
当然当然，对，
主任你的建议呢？
所以，嗯，我们刚刚讲其实一般在门诊就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量表，
嗯，
哦，甚至这些量表，哦，你可能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上网自己找一下也可以大概看找得到这样的一个量表，
哦，也可以，哦，
他其实他这些量表他所问的一些问题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正常人，
嗯，
你可能会有简单的这个空间感，
嗯，
然后对时间的概念，
嗯，
定向感，然后判断或者计算的一些能力，
嗯，
哦，那但是阿兹海默症的病人你有可能这些能力他是有些项目它是丧失的，
嗯，
哦，那这样的量表它会根据每一个题目它会去算你的得分，
嗯，
哦，那你加总起来它会有一个总分，
是，
哦，这个总分落在哪一个区间，
嗯，哦，
大概就会知道说你是属于正常的人还是说你其实已经有轻微的这种失智症的一个倾向，
是，
哦，这是很快的透过一些量表就可以做一些判断，
是，所以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量表，
对，
然后为家里头的长辈去做一下整个的评估，哦，
是，
我记得在这个评估上面的时候还会特别询问一下就是比较经常跟这个长者相处的晚辈或者是家人，他会比较了解这个长辈他日常生活的一些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嗯，哦，那这样的量表其实它不外乎就是针对人事时地物，嗯，哦，这些东西来判断说长者是不是说在这些面向的一个判断上，
哦，
其实已经是开始发生了一些障碍，
是是，所以主任，我们对于认识我们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哦，除了我们可以及早发现、及早做一些的治疗之外，再来就是已经在治疗的一个朋友们哦，或者是家里头有失智的长辈的话呢，不要忘记的，就是在规律的用药的部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再来就是在预防的部分哦，也要特别为长辈朋友去做一些的安排，然后长辈朋友可能去培养一些的兴趣，还有运动哦，我前几天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则的新闻，我刚好只看到尾端，他好像在韩国有个电视节目，他特别拍摄的时候是让长辈朋友去类似就是他们去经营一个店，那种餐饮店，然后长辈那些失智的长辈在里头就是负责服务的，或者是递送一些的就是服务人员，然后做一些的餐点，然后让这些失智的长辈呢可以去延缓他的一个退化的情形。
对，这个现在其实，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单位，
嗯，
我们刚刚讲说现在政府在推所谓的长照 2.0 的计划，
是，
哦，其实在我们工会这边，其实大概之前也有去邀请这个日本， 日本的一些专家、哦、来给我们一些他们对于这个老人家的一个照护、
嗯
哦、长期照护的一些经验、
嗯
哦、在老因为日本是很早就步入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
嗯
哦、所以他们在于对于这些老人家怎么样去照顾他、
嗯
哦、对他们非常有经验、哦、他们用的方式也是非常类似、哦、他们大概会去经营一些比较属于老人自己专属的一些社区、
哦哦、
在这些社区里面、嗯哦、老人家他可能都可以发挥他自己 原来他自己的专长、
嗯嗯
哦、比如有些老人家他本来年轻的时候他是做木工的、
嗯嗯
哦、他可以帮大家去钉一些桌子椅子啊、
嗯
哦、有些老人家可以去帮忙种菜、
嗯
哦、那有些老人家他可能哎。他本来是可以年轻的时候他会跳舞会唱歌、
嗯、
他也可以去帮忙带一些娱乐的一些活动、
嗯哦、
这样子老人家其实他们就自己形成一个、欸、他可以算是我们讲说、欸、很愉快的在里面生活、
嗯、
自给自足的一个社区、哦、其实这样的方式其实同时可以让他们在所谓的最后的这一段老年的一个生活、
嗯
他可以过得比较愉快之外同时也是在预防
嗯
我们一些可能的一些疾病来发生。
嗯嗯、是。这有点像是我曾经去参与一个长照论坛，那个荷兰狮子村的那个执行长他们来到台湾做分享、
嗯、
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多对
社区了。
这个日本也很多。对。
嗯、我们国内还没有发展起来。
其实国内、哦嗯、有些地方我自己曾经有听过类似的一个做法、
嗯哦、
但是现在就是说、嗯、台湾大概还在吸取各个国家的一些经验啊、
嗯、
当然我们本来现在就是说有些所谓的老人机构的一些做法已经都采行类似的这些观念在做其实有、
嗯
哦、但是就是说可能还不是那么普及、
嗯、
甚至说有已经有比较有一些规模的这些老人村、
嗯、对
可能费用都不低
是、
欸、可能费用都不低
对 那个老人村有点像是应该是20年前正在发展的时候就是什么养生村
对
对
对,
对,
对
以前都还没有想到说失智人口会这么的快速成长
对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像我们现在即使说我们现在是大概40多岁的年纪、嗯、其实有时候也都在思考类似的问题
是
啊，以后哎。嗯我的老年生活我希望怎么过
对、
哦、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要及早做一些规划
是
跟因应
嗯，对其实在面临高龄化的一个社会我们再过几年就是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而且这个高龄的议题是全球的一个议题哦。其实现在在谈如何去做一些的因应的时候，刚我们谈到了像日本很多的一个失智老人村，老人失智村，对不对？荷兰也有，各国都有。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也在谈的是轻盈共居的部分，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的长照议题当中可以去做一些的讨论的。
嗯，对，我听说好像最近哎是前一两天的考试，据说对对，我是听我太太讲的，
哎，
我觉得这个还蛮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个趋势跟潮流考这样的题目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让孩子们去做一些的思考的然后我觉得他很棒的是他并没有说你赞成还是反对而是你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轻盈共居的一个方式对于未来的社会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对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对
没错、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我们的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议题我们还谈到了这个会考、哦、我觉得这是会谈到会考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不只是大人要去关注的我觉得在比较小的一个孩子们的身上也必须去了解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就是进入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
是没错
对不 对,
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药师照护委员会的主委也是我们的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的黄志伟科主任在空中为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家里头有失智长辈的哦，我觉得在照护上的确会比较辛苦一些但是在规律的用药的部分是不能够去轻忽了因为它会避免后续其他的一个问题的发生、哦、再来的话呢就是平常如何做预防呢这不只是我们的失智长辈的功课是我们一般的朋友、哦、也是一样的健康的朋友也要维持住、哦、我们的主任提到的像是运动的习惯 好，再来就兴趣的培养，还有饮食，我们尽量以地中海型的饮食，还有人际的互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有三高问题的朋友们，尽量的控制好三高，好，这些三高也是属于我们的失智症的风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对不对？好，那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还是希望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可以善用的是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服务，或者是我们的医院的一个药师的一个服务。我相信我们的专业的药师都会为您做专业的一个说明跟解答了哦。今天非常开心，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黄主任在空中的分享，谢谢，谢谢您，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摔到分手都是自圆其说，买车薪水就够多，到餐厅钱就不够，为什么分手早就把你看透，虽然存款猜不透，没什么余地，难道你还不懂，总是只顾自己，当然安全感不够，没什么好怪他，你也拜托反省一下，在一起时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对未来没有计划，迟迟等你像个傻瓜，比起来他真的不渣不渣，我就是需要个避风港，你也不要放在心上，祝你找到下一个他，这一次真的要多些担当，成为更好的人，别搞砸，没什么好怪他，你也拜托反省一下，在一起时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对未来没有计划，迟迟等你像个傻瓜，比起来他这
哎，你现在不跑船了？
哎，不敢跑了。区公所说我跑船超过半年没有回台湾，就停止我的身心障碍津贴。哦，我实在很不服，写诉愿书去诉愿了啦。
哦，那现在解决了吗？
现在也不知道案子办到什么程度了。听说诉愿委员会衡量我的诉愿理由和区公所的答辩理由，再做成决定。我担心书面不清楚，还申请到场陈述意见，可是不知道何时才会通知我到场。根本没有心情再出去跑船工作啦，只能留在家里等通知。
不用啦，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有提供诉愿案件进度手机简讯通知，可以透过手机了解案件办理的进度，你快去申请吧。
人民提起诉愿后，如果不便查询诉愿案件进度，可以申请简讯通知服务，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会及时提供诉愿案件办理进度，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拨打1999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亲爱的市民朋友，108年台北市优良职业汽车驾驶人遴选作业，包含公车及计程车，从即日起到6月30号受理报名，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网站，或洽各公工会或台北市公运处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我在台北的样子，呼吸快乐的空气，听见台北的声音，是 FM93.1台北广播电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现在时间10点整。